分心三声佛号，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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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那没有吃到蛋糕的，待会休息再吃吧。啊、哦，我们早上这一两周，我们上的内容其实是蛮深的。在整本书来说，这几章，如果我们有办法理解的话，其他的章节是比较好理解的。像上一节圆融法师说涅槃很难理解，对不对？啊，或者是空啊，涅槃，毕竟空等等很难理解。那到了我们第十三章啊，我早上才跟他开玩笑说，你们早上在讲的都是鸟如鸟飞虚空，第十三章呢，我把你拉到地上来，要脚踏实地的从哪里做起。所以第十三章这个中道范论呢，它就不是讲鸟飞虚空这一整个啦，它是从我们的生活上来谈起了。因为佛法的知见，佛法的理哲有一些它是非常深奥广博，所以不是我们听一遍两遍三遍就可以理解的。像佛法概论，我是从在家的时候呢我就有读过，所以我来福研的时候，其实我在福研只有上过一次佛法概论，就是大行法师跟我们上的。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这本书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问了一个问题，让这个课程很难结束。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真的是不懂啊。就是我们后面会谈到一部经啊，就是提到说，一般我们的概念呢，有余涅槃是不是指证得阿罗汉？但是它还有有色，还有这个身心叫做有余涅槃，对不对啊？一般我们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但是这一本书到后面哦，它有一部阿含经，它很特殊。除了这一种说明之外呢，它还有一种说明有余涅槃呢，是三果圣者。三果圣者就称为有余涅槃。我那时候意会不过来，为什么那部经会这样讲啊？那让院长也头痛了一下。那但是我们到后面的时候，我想现在重看的话，应该会比较好理解那些部分啊。所以导师的著作，其实我们也是阅读很多遍啊，才慢慢一次比一次的深刻。所以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佛法概论也看了很多遍啊，全部知道，实际上还是蛮多值得深入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不要以少为主，或者是说读过了呢，那就放着一边啊。佛法本来就是要多闻熏习嘛。其实佛法讲来讲去都是三法印啊，对不对？空啊。但是为什么佛可以开眼三藏十二部这么多内容？他可以讲《法华经》，也可以讲《大般若经》，也可以讲《华严经》，也可以讲《阿含经》。因为法它可以应机有不同的方便，所以佛就对不同的众生开示不同的方便，但是阐述的目的一不一样啊？一样，这个超厉害的，我们的世尊，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太理解，那我们缘起之性哈、哦，讲这种流转环灭，讲涅槃，如果不好掌握的话，我们再不妨啊、哦，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圣道之性的说明的话，哎，也许有时候啊，有些观念就可以补充前面啊没有办法领会的地方啊。所以，其实这本书是一贯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本的195页第13章啊，中道范论。 那这一章一样的分成两节啊，大家看注脚二。那这一章两节呢，第一节就是人类的德行，第二章就是正觉的德行。以前我曾经在接触过不同的法师，在阅读导师这本佛法概论呢，大家都有一个共通的感觉，就是佛法概论它前面比较深，后面比较浅啊。那成佛之道就不是，成佛之道就是正常的，就是前面是浅的，后面是深的。但是佛法概论呢，有一点是前面是深的，后面是浅的。那所以有一些法师他自己阅读过后呢，他就把佛法概论重组啊。他讲佛法概论呢，先从后面先讲，比如说第十五章啊，讲佛教的信徒，从那个地方开始讲，然后慢慢才讲到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啊。他重组，如果按照我现在再重读佛法概论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照着导师这样子的顺序讲会有一个好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我教大家怎么看啊。人类的德行第一段啊，那这里先谈从神到人啊。那导师说佛法不是为了说明世间，就是因为我们的世间就是有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对不对啊？不是只是为了说明这个，说明这个其实是为了要引发我们见苦谛，知道极谛，而要解放自己乃至净化世间啊。所以佛法不是只有为了说明世间啊，它是为了解放我们的生命，那得到净化解脱。佛法是理智德行，是知行众观的宗教啊。那要从生命的经验实现出来，所以佛法的德行跟道理一定要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去发现。如果我们所学习的道理在生活经验没有办法发现的话，而只是呢，就是照本宣科，或者是说鹦鹉学语，那我们所讲的道理有时候很难感动别人啊，因为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感动，那当然听众那更加难感动。说它是最高的哲理，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深化又广化的道德。所以这一种知行合一的宗教呢，它可以说是完善的道德啊。那接下来这一行呢，非常有意思哈。那导师写说，从佛的正觉中开示了缘起之性，更开示圣道之性。那后面哈，那导师就直接说，圣道是恰到好处的道德，那是向上向解脱的常道。那这个中道正道就是普贤人道。所以佛开示八支圣道，圣道的具体内容牵涉极广，现在略分为两大特色来谈。大家看了这几句话有什么领会吗？你觉得从第十三章开始要介绍什么？啊？八正道。那八正道是两种知性的什么？圣道之性。所以在第十三章之前呢，要讲什么的？缘起之性。所以我问大家，缘起是什么？什么叫缘起？此有不彼有，此无不彼无，对不对？那它包括的内容有哪一些？哎，大家看这个1946有了嘛，对不对？194这个图表哈，那大家看这个上面啊，三重因缘跟四圣谛，我们说缘起，其实它就是四圣谛，对不对？啊，缘起就是四圣谛，也是三法印。所以呢，我在看到第十三章开头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觉得说，大家回来看第四页。大家看一下第四页啊， 我那天在山上呢，在阅读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点点有不同的领会啊。啊，第四页，那缘起之性不外乎就是讲苦集灭道。所以如果是缘起之性，从十二章到十二章为止的话，那我们看这个表格啊，哈，从第三节介绍友情，就是苦地嘛，对不对？苦地开始，那再谈生死的根本极地，哦，再谈就是我论因说因这些缘起或者三大理性，这个其实都在谈缘起的流转和团灭。所以我觉得说也许啦，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一本书，第三章到第十二章缘起也许在阐明缘起之性。那从第十三章开始呢，一直到第十九章，这个都在谈德行，有没有？你看他的题目就知道了嘛，他就是在介绍德行，这个德行就是圣道之性啊。所以我在看了第十三章过后呢，我觉得说导师的这一本佛法概论，也许他要阐明的就是这两大理性，这两大理性就是佛正觉的内容，这样可以吗？啊，嗯，那我们或许可以从这种角度来理解这本书，那或许更能够呢提纲挈领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圣道之性，大家请看195页，中间，神教者以德行的根源是神啊，德行只是人怎么去服侍神，让神得到满意，那我有所求于他，就能够有所感应。但是离开了神，这个德行就无从说起啊。所以在神教中，不但人的德行变成神的奴隶，而且这种迷妄的行为看成是有道德有价值的，但是以佛法来说却不承认这个有什么道德可言啊。那所以在世尊的中道行，它刚好是跟神教的心态呢是相反，那它是从人与人自他的合理行为深化到每一个人的心，扩大到一切有情无边世界，但是又回到以人本的立场，使德行从神的意志中解放出来。我觉得导师这句话讲得蛮深刻的，就是我们佛法讲的中道行，它就是从个人的身心开始，然后扩展到自他人际关系，慢慢的这种德行啊，为人真诚啊，啊，那持守五戒啊，修戒定慧，这种德行慢慢净化人与人之间的和乐安处，达到社会安宁。那由于一切友情的安宁，那扩展到世间也得到和平啊。所以佛法的这种德行呢，它不受限于或者不认为说这一种创造神啊的这一种思想，他认为一切的德行都是由自己开始的，自己的德行开始改善啊。如果不从自己开始的话，只是要求别人，这样的话永远是达不到这个我们真正解脱或者是净化人心的目标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中阿含经·伽弥尼经》。那经文也提到说，这个伽弥尼呢，他说，佛陀啊，他认为说，梵志婆罗门自高啊，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是若干天啊，就是奉侍这些他们的天神。那若众生命中呢，他就能够自在往生善处，生于天上啊。那就是婆罗门认为说，他这样去做祭祀，祭拜这一种天神，那他命中之后呢，就能够升到他所要去的善处。这一种神教的祈祷、祭祀的神权，佛以为就好像投石头到水里，而站在岸上呢祈祷，希望大石浮起来，这一般的愚痴啊。所以佛陀说，其实 佛法所讲的业果呢，它是自己做，然后自己去要去承担的啊。所以我们看196页啊，我们众生的苦乐前途呢，决定在我们的行业是善或者是恶，绝不会因为天神或祭祀的祈祷而改变。所以佛在另外一部经提到说，不离五欲系缚，没有离开五欲系缚，而想透过奉侍日月水火的这一种天神，然后畅言说接我到梵天，那这是无有是处的，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意思是说，印度当时有很多宗教呢，他们都是希望透过天神或者祭祀呢，然后得到他们想要去的这种善处。那佛陀说，其实这种祭拜啊，其实并不能升天的。所以我们升天的因是什么？升天的因是什么？请问大家，布施、持戒、修定，对不对啊？那如果我要升欲界天，要哪一个？布施、持戒啊。那如果我要升色界、无色界天，那就要修定啊，要修定。所以这个是我们佛教讲的因啊，才会得到升天的果。但是当时的印度教呢，他们并不认为，他们认为说我只要祭拜奉侍天神，我就可以上天啊。其实，导师这里是只有谈到经典啊，当时的印度人。但是我们现代很多中国的传统的拜拜，好像也是这样哈，对不对？我现在在乡下住哦，我看到蛮多一些像我们六龟蛮多那个土地公庙的。如果你说，师父我在土地公庙等你，就惨了，一条路可能有五六个土地公庙。我不觉得怎么那么灵的呢？真的哦，那六龟整条路大概有五六间哦，然后每一个神诞呢就放烟火，所以我们每次在我们那个山上哦，刚好我们都是在对岸嘛。我们每次晚上散步的时候呢，就看烟火秀啊，不用到101看，我们那边就很多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世间众生的心态，其实不是只有印度人的心态都是这样。我们都希望透过呢这一种交易的哈，功利的心态哈，我对你好哈，我盖很漂亮的庙，我买很好的水果来奉侍你，那希望你给我得到保佑，对不对？希望我儿子能够成家立业等等。那这一种有交换的心态呢，在佛法来说不符合因果，对不对？不符合因果。那要真正我们要得到我们想要的果呢，一定要做那个确实的因。那如果没有这种因，只是用祈祷的话，在佛法来说是没有正见的，没有正见，这个叫没有正见。当然因为现在慢慢学佛的人啊，或者是佛，因为每一个众生的根基不同，有一些人就希望透过祭拜好，然后得到某种感应，这个也是真实的，这个也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像我以前刚学佛的时候啊，我很喜欢诵经拜佛的，不是说我现在不喜欢哦啊，我以前还没有接触教理的时候哦，我很喜欢诵经拜佛的。所以我一去到福岩哈，我们的早晚课是要背起来的，阿弥陀经88部，我一去到我一下就背起来了。哎，我们考试了，我们一下子就背起来。那因为我们在家的时候就经常在念，所以我觉得说这种宗教的修持跟祈祷哈，祭祀不一定是这一种印度教的啦，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其实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佛法说它不是符合正当的因果行为就对了，不是说它完全没有效哦，只是说我们要升天要有修天的因，升天的因，而不是透过这种祈祷。好，我们先往下看。神教的祭祀万能 特别是血祭，那佛陀是反对的啊。佛陀说，若邪圣大会，然后杀害很多小小众生的生命啊，然后逼死这一些畜生当人的奴仆啊，啊，鞭打恐吓众生，让众生受伤啊，嚎哭的话呢，这一种邪圣的大会我不称叹啊。做这样子的布施供养，实际上是造罪啊，而不是有所功德啊，没有功德可言啊。所以这一种杀生祭祀呢，在佛教是完全禁止的啊。好，我们来看197，这种常残杀、牺牲、虐待这个不育的大祭祀，哪里是布施？简直就是作恶。所以当时的人都一直的认为佛陀啊，沙门取坛就是佛陀，是呵斥一切祭祀法。那大家看一下注脚八哈。注脚八这句话是出自于《长阿含·裸行梵志经》。那这个裸行迦摄呢，跟佛陀说：“佛陀啊，我听别人说你是反对一切祭祀法，还有呢，你是骂诸苦行人是避讳啊，就是没有意义就对了啊。”说佛陀有这样子的理论。那佛陀就回答说，说这样子话的人呢，不一定是真实的啊，因为这要分别说。那但是经文下面的分别说呢，佛陀只有解释苦行，他没有解释这个祭祀法。所以我在觉得说，这一部经也许佛陀是完全不赞同祭祀法的，所以佛陀根本就不去解释它。但是苦行呢，佛陀就有分别说，佛陀就有分别说，因为我们佛教也有头陀行嘛，对不对？所以我之前跟大家也说过哈，修苦行它有分成有意义跟没有意义的啦。我们不能把 苦行等同解脱，它不能等同，但是它有意义啊。啊，尤其对我们贪欲心的很重的众生，苦行是有意义的啊。好，那再来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对于吠陀，特别是阿达婆吠陀的咒语咒法，或者是占相吉凶的这种迷信，那在长阿含的梵动经也说佛陀是没有这一些行为的啊，就是佛陀是反对的。那也许大家会问说，诶，我们佛教不是很多咒语吗啊？佛教的咒语呢，跟印度教的咒语有一点不同，就是佛教有很多咒陀罗尼呀。大家如果我们如果读过导师的书哈，像导师引这里阿含经所说的，我们一定会建立一个观念说，哎，导师一定是排斥这个咒语的啊，导师一定是不赞同这种咒语。但是我们佛教有很多咒语啊，对吗？蒙山啊。有很多大悲咒啊，什么药师咒啊，什么咒很多咒，对不对？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导师对咒语的看法，可以去参考那个《药师经讲记》。《药师经讲记》，导师说咒语呢，其实它还是有它的效用啊，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神秘化，以为说我持咒就能够消灾免难啊，不必有这样的心态。那因为咒语它可以摄心，可以成为修定的方便，或者是说它是跟佛相应的密码。佛陀导师就是这样写的，导师说咒语呢，其实就是持咒的人跟那一尊佛相应的密码，就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相通，就是那尊佛的密码。像药师咒就是药师佛的密码，如果你要跟药师佛相应，你就持药师咒。那但是我们就是不要有那一种功利心啊，以为说我诵几遍就能够消多少业。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我刚学佛的时候啊，我每一次都想说，哦，我吃了108遍那个大悲咒啊， 我的那个黑夜哦，就慢慢减少了。用想的，你知道吗？用想的可以减少减少。那实际上后来学佛学久了哦，才发现其实我们诵经持咒的心态啊，应该要自己要调整啊。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功利心，其实那个功德都很少的啊。所以导师在那个《药师经讲记》有说啊，在南传的十波罗蜜呢，有一个波罗蜜叫做地语波罗蜜。地语呢，就是真实语的意思，四圣地的地啊，地语波罗蜜。那个地语波罗蜜呢，就是如果有修行的人，他讲话哈、啊、就有效了。所以他说，为什么持咒没有效？他讲话就有效了。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哈、啊，他说以前呢、啊，导师的书也有写。他是说，在经典有记载，有好像是那个萨人王，那个叫什么啊？央杰摩罗啊，哎，我印象中好像是他哈、啊，不晓得有没有记错。这央杰摩罗呢，他成为阿罗汉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就跟佛陀说，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他跟佛陀说：“佛陀啊，我刚刚哦去托钵回来，我在路边看到一个难产的那个妇女，很痛苦哦，在路边。”我托钵看到很，就是有一点很难过，不晓得要怎么帮他。佛陀说：“你是阿罗汉，你走到他前面去，你跟他讲说，愿我，假如我的身口意清净，完全清净，我祝愿你没有这个身心的苦难。”哎，他讲过后哦，这个妇女没有苦难了，那苦难停止了。所以后来呢？这一些修行者就把这一部经纳入什么呢？地语波罗蜜的经证啊，就是说，一个如果他真的是身口意非常清净的修行者，他讲一句这样子的祝福的话，就好像我们持了几百万遍的咒语的力量这么强大，因为他没有打妄语，他讲真实语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有修戒定慧啊。即使我们没有诵经，没有持咒，你讲一句话，其实那个人就能够解厄了。你相不相信？你去看那个广清老和尚的开示录啊，他很多那些病人啊，他跟他讲几句话，那个病人就好了。这个就是地语啊，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一定要持咒或者是诵经，你只要有戒定慧，你持戒很清净。你用功的这一种修行，其实讲话就有力量了。哦，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198。这些无知的产物啊，就是占相吉凶等等这种啊，在《阿含经》里提到说，如果是一个见道的人，他会迷信这些占相吉凶无有是处啊。或者是说他生病了或者是身体有极大的苦难，他也不会呢去从外道那里呢祈求任何的咒语来免难，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真正见道的人呢，他是不会相信这一种的啊，即使是生命结束他也不会。那说得更彻底一点呢，就是幻法落学令人堕地狱。这种幻法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这种占相吉凶这种迷信啊。但是这一部经哈、啊，注脚十二，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这一句话其实是那个有一个乍为阿修罗说的啦。这句话不是佛陀说的，是一个。佛陀讲一个故事啊，那是一个乍修的阿修罗说的啊，跟第四天说的。因为阿修罗王生病了，那他就到那个第四那个地方去跟他说：“哎，第四天，你帮我的病医好，让我得到安稳。”那个第四天说：“可以啊，你教我幻法，我就把你的病医好。”那个阿修罗说：“哎呀，我不能够自己决定哦，我要去问一下我的子孙。” 所以他就回去阿修罗的团队里面呢，就跟大家讲这一件事啊，说如果帝释帮我医病的话，我就要把我们阿修罗的咒语告诉他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诈伪阿修罗呢，跟这个生病的阿修罗王说，第四天啊，他是很正直、很好信啊，就是很好的一个慈悲的天神，不虚伪的啊。所以你只要跟他说，天王，你修这个阿修罗的幻法呢，会让人堕地狱的。所以呢，这个阿修罗王啊，跑去跟第四天讲过后呢，第四天就说，哦，那我不要学这个了。会让人家就是会不好的啊，这种阿修罗的幻法是不好的，他就不要学了啊。所以，第四天就帮他医治病啊，但是就不要学他这种幻法啊。所以这个故事只是这样而已啊。佛陀最后说，第四天呐，他的本质呢就是善良的啊，不喜欢这一种幻法迷惑众生的啊，所以他也不会要去学。好，我们来看本文括弧三。总之，因为神教而引起的祈祷、祭祀、咒术种种迷信行为，佛法是一概否认。不但否定神教的迷信行为，而且巧妙的改造它啊。那这里导师就举了两个例子啊，第一个是拜山火啊，婆罗门有拜山火，那佛也说拜山火，但是佛说的山火呢，就是供养父母根本火，第二供养妻儿眷属的居家火，第三供养沙门婆罗门的福田火啊，所以这三火呢就跟外道不同。佛陀讲了这一种会通以后呢，他还讲了一句话蛮有意思的哈，大家看一下注脚十三最后一行，注脚十三啊，佛陀讲完就是这三种火过后呢，佛陀说：然婆罗门，今善男子先供养三种火，后呢怎么样呢？令断灭啊，断什么呢？贪嗔痴火啊。所以即使佛陀方便啊，说一些法，但是他还是教导人家要断贪嗔痴啊。好，请看199，那礼拜六方啊，那善生就是有礼拜六方的习惯，那佛也说我们也有礼拜六方，这六方就是亲子啊，就是父母孩子、师生、夫妇、亲友、主仆、宗教师跟信徒之间，这六个合理的行为啊，就是身心的义务了哈。那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一部经注脚十四哈，我有把这个内文引出来，其中有几项是蛮可爱的，这个亲子这个不用了哈。看啊，大家看一下第三个哈，是夫妇啊，丈夫跟妻子。第一行呢，丈夫对妻子要五事爱敬，要做五件事。第三行，妻子对丈夫要怎样呢？哇，十三件事呢，好夸张啊，对不对？哎呦，真的那时候的女众真的是没有地位哈。快要两倍了呢，啊，好夸张哦！所以我觉得说，哎，那时候的女众就是要刻苦耐劳一点了哈。印度的时候，那我觉得有一个呢是蛮值得我们这里分享的，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身性的义务啊，哈，就是出家众跟修行者啊，不是施主啊。跟修行者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卦虎六，施主当以五事尊敬修行者啊。沙门番子哪五事呢？第一个， 就是居士哈，要不进智门哈，就是不要师父托钵啊，托到你的门前哈，你就关得紧紧的，假装在里面睡觉啊，不知道。不进智门的哈。第二呢，就是见者见来赞善啊，就是会赞叹啊，这个出家众他不会去分别就对了。第三就是要，如果要供养僧宝的话，就是要设好这种床座。这里的床室哈，不是睡觉那个啦哈，是椅子。以前古代是叫椅子啊，座椅。第四呢，就是要施设呢这个好的饮食啊，亲手做的啦哈、啊。那现在当然在外面也有啦哈、啊，餐厅的啊。那比较不理想的就是哪，师傅这个餐券你自己去吃，这样哈。那可能也有功德比较少一点的那种。好，第五，永护如法、啊、就是护持身众呢要如法、啊、那倒过来、啊、第四行，沙门修行者要以五事来善念施主。那五事呢，第一个要教导他建立信心，然后实践信心跟这个正念信心、啊、第二呢就是持戒，第三多闻，第四布施，第五修慧行慧、啊、这五个其实就是信戒闻施慧、啊、信戒闻施慧是佛在阿含经经常对百喻居士所说的法。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啊、我们在249到250呢，249到250，那导师在本文就有解释这五个、啊、这是居家法。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那所以这些义务啊，我们从经典其实可以学到蛮多的、啊、大家都有空的多读一些经典、啊、好，我们再来看200。世尊，那肃清了神教的宗教道德，使人生从神教解放出来，确立人类的立场为佛法中道的特色、啊、好，我们看第二段，从少数人到多数人，人类原来是平等的，那由于职业的分化成为不同的职业层、啊、那由于种族的盛衰造成自由民与奴隶，这是古代社会的一般情况、啊、再来，初期的宗教与种族相结合，所以有氏族的宗教，就是有这种系谱啊，谱系的这种家族性的宗教，那这才因为种族的盛衰而弱者的宗教被排斥、啊、宗教才成为胜利者的权利、啊、所以导师这里就举了以色列人的这一种上帝信仰、啊、或者是印度婆罗门教的这一种四种性的阶位的权利、啊，那在印度当时是非常不平等的啦，他认为首陀罗啊，下贱种呢是连再生的激励的机会啊的权利都没有的，非常的不平等。好，我们看第三段，印度的四种阶级不但是世俗，而且是跟宗教结合的，是政教合一的。那佛以为四性平等，没有圣儒差别，圣儒就是优劣、啊、优劣。那从经典上的分析呢，导师用白话解释说，不管从财力、法律、政治、道德、啊、或者是说从女人所生水业受报，或者从解脱方面来看呢，四性其实全部都是平等，机会是均等啊、所以私性不过是职业的分化，所以人为的这种阶级那区分呢，其实是婆罗门教假托神权的教说而已、啊、那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啊、好，请看201。那导师就举了一部经说，就好像我们要别人 硬要人家把就是给人家肉啊，而跟人家说你这个肉你可以吃，那你给我同样的价值的钱就好了啊，就是别人不一定要，但是他就是硬要给人家这一种代价啊，那实际上是非常强势不合理的啊。那关于这一种阶级的分化呢，其实是为了巩固自己啊。好，我们来看201，佛说四性平等就是种族优劣的根本否定，但是在宗教佛法是属于一切人的，所以不管是什么种姓，在世家生团出家就无复本性，就是他原来的姓氏呢就取消，但言沙门释迦弟子，就是大家都全部都是释迦佛的弟子的啊，就一个称呼。那优婆里啊，乌帕里就是下贱种啊，他是佛陀的什么啊？剃法师啊。但是后来他是成为持律第一的上座，所以可见佛法的人类平等。好，第二，男女在信仰、德行、智慧与佛法来看呢，也是毫无差别的啊。这个我想在这个时代呢是更加赞同的啊。如在家的信众，男子称为优婆塞，女子称为优婆夷。那出家众，也是有分成男女五众啊。那所以总共加起来就是有七众啊，在家出家总共有七众，同样可以修道德解脱。依道气的平等观呢，生理差别有男女的形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啊。以道气的平等观来说啊，那有男女相，那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就好像苏摩尼在经典上对魔王说：“心入于正受，女行复何为？”啊，就是这个正受呢，就是应该是指出世间定的。就是如果我们修行的人心入了正受，就住在出世间定的话，得解脱的话，其实已经没有男女相可言啊，没有男相女相可言了啊。那在佛陀时代，这一种大阿罗汉的女众啊，也不在少数啊。但世尊，我们看最后一行，但世尊自戒呢，是世界西坛。而且当初印度有重男轻女的社会制度啊，所以让女众呢就是受到种种的限制啊。我们请看202，所以对于女众出家，那世尊也大费周章啊，制下了种种定禁法啊，就是八禁法。那这八禁法当然在台湾曾经兴起很大的风波了哈。那不过如果按照导师第四行这里的说明的话，就是当初佛陀会自立呢，也是适应社会啊，不至于让女众出家成为弘通佛法的障碍啊。好，第四，由于佛法多为比丘说啊，所以在经典啊对于性欲的形容呢，每每说到呢，女人犯行垢，女则累世间啊。导师说，其实这是对男众说的，如果对女众说的话，就倒过来了啊，就是男人犯行垢，男则累世间，大家同意吗？同意。现在男众不敢讲不同意，因为女众比较多哎，这里。阴盛阳衰，所以现在男众在道场不太敢讲话了，所以我们男众要争气一点，要多注意点男众进来啊。开玩笑嘛啊，其实不管是男众女众，不应该有这样的区别啊。好，我们来看第五段，2000多年的佛法一直在男众的手里，不能发挥男女平等的精神。不能帮助女众提高女众，反而有重男轻女的倾向。 这个是确实是佛法歪曲的一些观念啊。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看导师的书可以厘清我们很多，就是在戒律上啊，或者观念上传承有偏颇的东西、偏颇的地方啊。这一些说明，如果大家有兴趣哦，大家看一下注脚三十啊，注脚三十，导师在《原始圣典之集成》第六章啊，全部都是在讲这个八经法的内容啊，讲得很详细。那我们之前在学院也有读过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深入那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我们把这一小节先上完了啊。总之，佛法是全人类，不论贵贱、男女、老少，有智慧或者是愚痴，其实佛法都含容、都包容、都普为一切众生的依护啊。好，请看203，佛法不但是人类，而且是一切有情的啊。所以佛法所要救济的呢，是一切有情。所以我们的心量应该要扩大，要度一切众生为我们的事业啊。不要只是帮助有缘的人而已啊，就是我们的心量要大，但是我们随分随力做嘛啊，那不要限制自己的心量啊。那佛法的广大处呢，就如菩萨的悲心激发啊，不惜以身为苦啊。然而佛在人间，到底是以人类为主啊，如基于自他和乐共存的道德。那杀生的罪恶也以人的罪恶、杀人的罪恶最重，慢慢的渐次就小动物越小的，有这样的差别。因为他是站在以人类为主啦啊，自他和乐的道德律来做这样的区分啊。那对于畜生，凡夫圣人的布施也有功德的大小，啊、也是基于这样的区分啊。不是佛，这个是站在世界戏坛呐、啊、哈、啊。如果是站在第一义的话，其实是蚂蚁的佛性跟人的佛性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好，最后如忽略这普度一切有情以人类为本的精神，那专心在做什么呢？这一种放生啊，鱼蛇这一种的话。那对于人类的罹难呢，不闻不问，反而失去佛法重视人本的精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的道德这个部分呢，导师也阐述的相当明白啊。好，我们待会再说后面的部分啊，先休息一下。